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怪物上志》，我是代替王汉阳出现在这里的主持人曹宁。至于王汉阳去哪里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个是这样，是这样，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不是晚上吃串了嘛，然后结果今天汉阳就这个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反应，然后导致于身体不适，现在回到了他位于长春的家中。
他们的一个反向
归位了，归位了。
对，然后我们现在位于这个长春的春怡宾馆，也就是原来的大河旅馆。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地方。然后今天来参加录制的朋友还是我们熟悉的可达。
大家好，我是可达。
思渊。
大家好，我思渊。
还有这个 JT。
哟，我们这。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最新来宾，也是超重量级嘉宾大佐。
啊，大家好。
对。然后至于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旅程的这个倒数第二天啊，其实倒数第三天了，应该。就要进入这个东北之行的总结篇，我们也来到此行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地，就是长春。我们要在长春拍好几条片子，
但是我留一口，我想尝尝。
而且长春作为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本身就是我们这个考察系列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今天在长春的第一集，我们来先稍稍回顾一下我们从哈尔滨出发一路这个游历东北的这个历程。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两天在吉林和那个主要是吉林，在吉林看到了什么。
嗯，
对，那谁先说呢？我们这两天其实我们最近因为旅程过半，所以分化很厉害，有很多人是去了很多地方，很多人啥也没去，比如说我。
你先说说你这几天为什么啥也没去？
没有，我不是今天在陪先帝嘛，主要是就汉阳，我本来以为他会好，结果他一直没好。然后我今天其实是围着那个就是吉林市走了走，沿着那个临江门大桥一直走到吉林大桥。然后途经了什么？这个当年康熙视察这个吉林的一个纪念点儿。
哦，他来过这边。
对，然后旁那边有很多浮雕，然后也看到了很魔幻的那个一个场面，就是很多大妈在那儿合影，就是摸着那个浮雕的那个清朝官兵的那个腰部，然后笑嘶嘶的合影。
腰部以下，大腿根儿。
就是没有，因为他那个塑像很高，然后
重点部位。
对。然后那个
摸的锃亮，
后面就是吉林玉门中学嘛，就是这个金日成的母校。
那这事儿你得聊聊，哎呀，那个。
但是你现在也看不出什么来，
是
啊、他又不可能挂一金日成像在那儿，对，只是你。
哦，那你在那儿看到那个浮雕是什么？我那个塑像。
那个浮雕就是康熙。
哦，我以为是金日成。
他怎么可能呢？
我以为是金日成像。
然后就是沿着，然后我今天的感受是，松花江在吉林的这个。就是它那个滨江建设非常好，非常祥和，那个江边有很多这种市民的体育器械，然后好多那个大爷大妈在活动，而今天是周一，对吧？那个人爆满，我觉得就非常符合东北这个乐呵的气质，
非常符合东北下岗潮这个造成的效果。
然后就又途经了那个天主教堂，然后去看了看文庙，结果今天又是周一，文庙又不开业，又没去成。
我们永远是赶礼拜一，
对。但你们杀回哈尔滨，也许还能看一眼哈尔滨的文庙。
是啊，
必须的。
嗯，那个
反正我大概就是看了看这个。
嗯，
所以为什么金日成在吉林上的初中还是高中？
哎，好问题，我也想问。
这个得现场查一下。我印象中他们应该就是吉林的这个朝鲜族，大部分都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从朝鲜到中国的难民。对对对、
嗯。
这个其实跟日本的殖民有关。
嗯。
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应该是从这个甲午战争结束之后、
嗯、
啊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他当时是那个有计划的把朝鲜的人往这个东北迁，去试图改变他这个民族结构。嗯，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日本人把朝鲜人是当成劣一等的日本人，虽然是劣一等，但是日本人。所以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向东北，就是可以说掺沙子吧，也是推行他的一种殖民的手段。所以说这个后面就是有很多朝鲜族来到了这个东北，就是他们的认同也很复杂。你比如说像这个金日成，他是属于一直跟东北抗联一起打鬼子的，就是以金日成为代表的这一系列就是非常这个。爱国的这个爱国抗日的这一批朝鲜人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批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朴正熙
朝奸案啊二鬼子。
那当时他们在那个中学学的其实是日语和日本的教材的东西，
可以查，
有点像台湾当
时的、那个、现场查一下，应该是
李登辉他们学的那些东西吗？
对，我想他们应该都是会
对吧？大概率是应该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这个中学现在在吉林算是好学校吗？这你们知道吗？咱没有吉林人的，
不知道。对，
就汉阳稍微可能懂点。
嗯、
对，汉阳对，
看着像是一个挺 decent 的一个。
但我觉得吉林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就
是
它为什么它在长春边上，但是它本身其实自己历史还蛮丰富的。
是，
嗯，而吉林省传统上的中心。
对，因为我今天去文庙那边逛嘛，因为文庙没开门，我就只能去文庙边上的那个旧书摊逛一逛。嗯、那边好多卖那个古玩的旧书的。也卖不出去，说实话就没有人买。然后我在那儿逛了逛，买了一本书，那个溥仪《我的前半生》，对，那很搞笑。然后翻开里面还有张那个20年前的彩票，2001年5月26号。
哎，那个票咋没了？
票是哪？还不知道。
被刚才小雨来了一趟，就票也没了。
撕票。
贼不走破。
对，然后我觉得很巧，因为一进去就看这么本书，然后看了看有《吉林风物志》，然后翻了翻，发现哎，吉林的历史还挺值得说到的，而且尤其是它有很多那个很多自然风光嘛，就那北山公园是吧？我们没去，你们是不是今天都没去？
没去，没去。
对对，我本来想去的，后来被那个凯文直接一车给我拉
走
了。对，
嗯。
哎，那你们今天去哪儿拍了？
哦，我们今天去了，去了
松原水库。
对，我们今天上午先去了吉林西站。
嗯。
就是以前的吉海铁路的总站的旧址，
嗯，
然后在它旁边还有一个以前的吉林大学的主楼，
嗯，
现在是东北电力大学的这个行政楼应该是，
嗯，
然后但是大佐给我们找到了一个豁口，然后我们就
对本身是进不去
混进去了，对，
破防了。
你们拍了吗？
啊，
我们拍了吗？
对，我们在那个
去了，当然
在吉林西站
都拍了，
东北电大拍了一集。
那我看那个从底下往上拍那个结构，它还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老式的，
哦，这个是大佐拍的，其实我们就没有
哪个，
对，大佐
那个拿手机随便一拍，
那个内部结构，那个楼梯上，
哦，其实这样，就是它这个楼吧，我感觉可能是年头长了，然后它里面应该进行过比较大规模的结构修缮，
嗯，
可能一些老的这个结构构建，比如说什么就是石材之类的都已经换了，
嗯，
但是它结构形式没有改变，
嗯，这个石材是石头的石啊，
嗯，
对，
嗯，
石头
原来应该是木头的，后来都换成石头的。
啊，是这样吗？
差不多。
现在肯定是已经换成钢筋混凝土了。
啊，
对。
就我估计啊，那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少数几个柱子或者梁里面，还有日本产的钢筋。
嗯。
但是大多数的结构构件应该已经换成新的了。
嗯。
啊，但是结构形式没有改变。你看它两个柱子之间离得很近。
嗯。
然后它那个梁，这个就是这个梁跟柱子搭接的地方，它有那个就是这个斜撑。
确替。
叫什么
叫雀梯，就它仿的是雀梯的造型，
啊，
那其实就是斜撑，
来了一个专业名词，
啊，
哦，
哎，它仿的是古建筑里的雀梯，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斜撑，
嗯，
它其实就是给它是给钢混建筑服务的，
对，
嗯，它用了一个木建筑
的
造型，
嗯，对，
嗯，哎，嗯，你那去那儿讲的啥呢？
啊，我们去那儿讲的其实是吉林西站这么一个建筑，
嗯，
对，我们在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不剧透啊，这个有一个剧透点，
对，
不能剧透，
预告一下，就是，
有一个包袱，有一个包袱，就是说这个建筑，就这个建筑传统上大家都认为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一座建筑，一个很漂亮的西洋风格的一个小的火车站。
嗯，
为什么这个吉海铁路总站现在就屈居为吉林西站，而且是个很小的很小的站，
还在用吗？
现在不办客运，它但是它是一个货运站，
是，
哦，所以我们录的时候一路大概有
600辆卡车，
600辆，
我的天，这么恐怖？
对，就是我们录了。
作为导演最讨厌就是这个事儿，但没办法，我们拍外景。
嗯。
就是可达刚讲两句特别来劲，完了一个大车哗过来了，完了我们说这句话重新来一遍。
嗯，
你们要往好处想，卡车都说明它
还在，
经济还能
升级。如果连卡车都没有了，这个地方也就
大佐就是大佐就会说现在还剩半瓶酒的那种性格，非常
好。
对，向你学习。
那后来呢？又去了什么水库、水源站？
对，
我们后来去了
这个遗址。先说那个电力大学。
啊，
嗯，为什么我们去这个电力大学？是因为他们是也是林徽因先生、梁思成先生设计的作品，
嗯，
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其实他，
哎，等一下，我插一句啊，这个裕文中学还是挺厉害的。他说有288位同学考入清华、北大、人大，
我天，
每年吗？去年吗？
不是每年。
总共
近年来
是一个
啊，那也
吉林市的内卷强校。
对对，这就应该在吉林市算比较
卷起来了，卷起来了。
就因为吉林省吧，这个长春是属于绝对强势，
那
它的这个 对对，
霸主
教育资源
就是教育资源
太集中了，
对，它过于，
而且都集中于这个汉阳的母校东北师大附中，
对，是的，
都集中在东北师大附中，所以说他能做到这个程度，我感觉应该还是挺厉害的。
是，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考到北京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
东北育才中学是哪个城市的？
育才是沈阳吧？
嗯，
育才是沈阳。
嗯，
对，完了我们哈尔滨是三中。对，
对，当时我印象是最好学校就是哈尔滨三中，还有。
哈三反正在黑龙江肯定是第一，
哈尔滨三中
在沈阳
附中，
在吉林和这个辽宁我不知道。
但是哈三跟那个王汉阳母校比不了
啊，是吗？
它有一定差距，
是吗？
所以东北三省哪个省最卷？
卷，
其实东北三省
都不
太
卷，
都不太卷，对，
都
跟这个中原大省比，
跟对啊，跟 B 省和对贵省都
对。我本来觉得我们湖北省已经够卷了
啊，你们是你们也有卷，对，
那
你
们
有，你们只能算
脚
卷，
脚卷，
对对对，我们是人多而卷，就是人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们省大概是颈部或者头部的卷法，
对，
东北大概是。脚踝或者是膝盖的那个卷，
我们是腰部的卷法。
东北这个应该属于费舍卷，手陀螺卷应该是。手陀螺卷应该是像北京、天津这种地方。
那海淀黄人婆罗门卷，
婆罗门卷，人家必须婆罗门卷。
对。
来，我刚才说哪儿了？
这
梁里二先生。
对对对，
金元帅是有点厉害，你看当时他说明他这个。虽然说是这个来自这个出生在万景台的这个农民家庭，但是当时能把他安排到这个育文中学，
嗯，
说明他的这个他的父亲是不是好像也是东北抗联，还是或者是当时在吉林朝鲜族里面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印象中。
哎，金将军，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就是杨靖宇将军手下一个营的营长，
嗯，
就是属于这个
是
属于中高层领导。
对，
啊，
对，
okay，
对。
所以他的这个人生履历还是很辉煌的。
哎，你不讲一期金日成？
我这个我应该讲金正恩。
你讲讲金家三代。
嗯，
反正对梁林先生，
哦，他们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
就是其实他们当时根本没有开始调查，就或者还调查的比较弱吧，没有调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建筑。
嗯，
就在吉林辽宁周边转悠，去那个什么沈阳故宫，还有那个清朝那个沈阳的北陵之类的，就是这些地方。
嗯，
所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古建筑早期建筑是长什么样的。
嗯，
但是他们还是想办法找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们去，到时候我们会放一张照片吧，就是它顶上还是用了一种斗拱的装饰，但它刻意回避了明清时代那种斗拱，它其实它用的是北魏云冈石窟的那个斗拱的纹理。
嗯，
就如果你看的话，就如果你熟悉石窟的话，你会非常清晰，就是它很早就有那种想要觉得建筑越古老越牛逼的这种想法。
嗯，
包括他怎么去安排这个建筑的外部结构，就如果你远远看还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几何体量的一个，就是比较新古典或者说比较现代风格的这么一个校舍建筑。
嗯，
但是你看它的细节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成长中的建筑师或者说一个刚刚回国的建筑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他俩为啥一回国就回东北
的？哎，这个因为你知道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
那他是啊，
对，
那肯定是，
啊，所以说他一回国就是接到那个张学良的聘书。
嗯，
张学良当时那个在筹办东北大学。
嗯，
然后自任东北大学的校长吧。
嗯，
所以说他当时就请了各方这个上流社会的这个人来给他
们。梁林最早的手笔其实是留在了东北。
对，
嗯，是他在28年回国，28年到30年这三年，他在
快100年了，
是正好，这很值得纪念。
对
啊，这然后东北大学建筑系也因此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中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而且他非常牛逼。就是他基本上把他在宾大上的这些课的这个课程
全用上，
完全用上。可以想象一下，就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假设你是，也是有梁启超的儿子这么雄厚的家世，然后今天一个像张学良这样的人，请你去一个新的学校开创你的这个本科专业，然后你能把你本科的所有课都教的那么好吗？其实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嗯，
对啊，
就你一个人你能担任你本科所有课。
哎，那么后来这个东北大学的这个建筑系这个脉
络，这个脉络现在它的主要脉络是那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哦，
也是建筑老
大
校
系。西建大
了。对对对，它就
是。我有个好朋友是西建大。
是有点远，就是说那个当然抗战以后他们就有一部分内迁嘛。
嗯，
然后抗战结束以后
院系调整
建那个东北工学院，后来就是对，就是院系调整，然后支援西部建设，所以说去了西安。 就这个是他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讲那个教育系统也可以聊很多话题，
嗯，
因为我今天在看溥仪纪录片，
嗯，
我无意中看了一个哈工程拍的纪录片，专门讲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来龙去脉，
嗯，
就是
对哈工程也是老有历史。
对，就是他说什么在共和国早期，这个以一校之力扛起了整个这个共和国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的这个重任。
点点吹牛逼，但是没有特别夸大。
对对对，包括我们现在在长春嘛，不是一直有个说法说长春在吉林吉大里头，吉大为什么是一个巨无霸体量的一个学校？
哦，
这韩阳不在，应该让他讲讲。
嗯。
因为我们今天路上跟凯文聊，就说这个，说他是辽宁人嘛，然后他说
沈阳的，
对对，他是沈阳的，他说他明显感到就是原来沈阳跟长春比起来优越感还是杠杠的，但是现在呢这两年开始觉得，哎，长春慢慢的上来了，开始
啊，是吗？
对，他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比如说他说这些建筑就变得很新嘛，然后这个年轻人也很多，然后我就提出一种假设，我是不是还是因为学校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
沈阳有好多好大学啊。
嗯，东北大学，
东北各种财经大学，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这儿，因为现在都说东北衰落，只是因为好像年轻人他不愿意过来，
嗯，
你没有什么理由把年轻人弄过来，并且人家还愿意在你这儿给你搞建设，
嗯，
对，
对，其实跟武汉一样，就是说为什么说是那个湖北没有那么卷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
学校
学校
多，对对，
但是其实问题在于说武汉虽然说学校多，但是留不住学生，就是说大家。一毕业就跑路了，要么去他妈的
著名的华中科技大学，不是成为了这个南方清华吗？
啊，
为深圳的那种互联网
五大是什么？南方北大吗？
华科是非常卷的一个学校，就是说卷的程度可能就仅次于
贵校，
贵清。
华科没有空调，你想在武汉这种地方，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冷知识点？
就我有朋友在华科，
嗯，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没有空调，你想武汉这种地方没有空调会死人
的，
对吧？会死人的，
这太牛逼了。
所以说我当时上当时报学校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华科，
因为我当时是因为
太卷了。
我们原来有一个剪辑的小伙伴，他是华科的那个产品经理专业毕业的，我就惊了，
产品经理
居然还有这种专业，
不知道了吧？就不知道了吧？
太紧跟时事了，
非常牛逼啊！人家这个专业就业，
过两年有没有内卷学或者曹学
什么？这简直就像什么？这像什么那个政法大学有什么区长专业？
太具体，就业
太具体了，
就业方向极其的深邃，
街道办主任专业，
妇女是什么妇女协会什么？
妇女工作专业，
妇女工作
对。所以我就是之前注意到说，比如说当时那个。
Gender study，
这个尤其我们的这个克强总理提这个双创嘛，当时就看到好多新闻说在东北办双创园，然后结果办了几年也没有什么没有人，那钱也打水漂了。包括让什么阿里、京东来这边搞产业园，就必须摁在这辽宁说，摁在沈阳说你给我办这个，但是也效果很一般，就是说大家不愿意来，这是为什么？然后北京那么惨，大家又不愿意走，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
经济规律嘛，这个跑题了。
拉回来了。
行，
下一个。
对，完了，下午就去了。对，下午就去了大。
先去了那个吉林机器局，
啊，
我们没去，
去了一点点。
介绍一下。
就是一堆平房。
现在来看，就是一堆平房了。
嗯，
对。
对。
我们去机器局，主要是续上之前聊那个吴大成，就是吉林机器局是吴大成在吉林的那个新政的一部分。
对，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地方看，就是说。就说这个就整个的那个东西，它机器局它是一个就行政机构还是正儿八经是一个工厂？
它应该是个工厂，有工厂性质，它是生产的，
就是
军
火
生产的，
但是看不出来是个工厂的感觉，就是你看
已经没有痕迹了，
对，已经就不是没有痕迹，就是说它整个布局的话，它不像是一个工厂的布局。
它现在是干什么？
它现在
是
遗址
还是什么？
就是遗址，就什么都没有，
嗯，
就里面就基本上，嗯，哦，我们看
了，但是门口挂了一个什么吉林艺术什么什么中心的一个牌子。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一个房子，至少有一个房子里面改成了一个大的一个会议厅。
OK，
反正有三个老建筑，对，一看就是，清民时期留下来的。
对，是的。
哎，对，就说到这个，我其实想强调一点，就是为什么吉林就这样类似的这个看起来很重要，就是说官方性质很强的机构都在这儿，因为历史上吉林是吉林的省会，
是，
嗯，
这个长春呢，相当于是后面完全是靠这个
伪满，
对，
靠日本人发展起来的，
嗯，
然后这个后来长春成为了这个 就是吉林省的省会嘛。而之前那个我们知道这个黑龙江和吉林不是这么划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他们是横着的那个嘛，横着的边界。以前黑龙江和吉林是竖着的边界，也没有哈尔滨，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长春，就是黑龙江的省会是齐齐哈尔，就古奎，然后吉林的省会就是吉林。所以说传统上这个吉林和那个这个就是传统上吉林和齐齐哈尔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城市。
对，
就是东北有一个都市传说，准确的说是三个都市传说，这个风刮捕魁，火烧船厂，果咬奉天。
解释解释，
展开讲讲，
展开
讲
讲。
就是风刮捕魁，就是这个捕魁就齐齐哈尔嘛，齐齐哈尔老刮风，然后火烧船厂，船厂就是那个吉林有一个船厂区，就是我们看的所有的，
都在
船厂区。火烧船厂，然后狗咬，
就是这个展开
说，这个地方总着火，然后呢，这个狗咬奉天，就是说这个奉天有很多狗，对，奉天就沈阳，就是这个其实就是黑吉辽三省的省会，只不过现在其中两个已经变了，
对，
相当于哈尔滨人是俄罗斯人弄起来的，完了长春是
日本人，
对，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起了这么三个名字呢？这个坊间传闻啊，说每次就是一有，比如说。捕魁一刮风，就往往会起到一些这个改变历史进程的一个事情，这个奉天的狗呢，也总是咬到一些大人物，对，然后这个火烧船厂呢，那就更是了，就是这个吉林这个地方一着火，哎，就这个
有事儿，
有一些玄学的事情发生啊，对，它是这样。
所以人的奋斗不仅人的这一生不仅要靠自我奋斗，也要靠火风和那个
狗，
风林火狗。
所以吉林还是一个就是也挺重要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就长期我觉得现在没什么存在感
。
不是因为有人说你是哪儿的，说吉林的，人们
他下一位就问
对
吉林哪儿，
就吉林市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对。而且我长期分不清就是这个市和省的名字，
而且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比如说我是吉林中学的，那你是吉林省中学还是吉林市中学？我是吉林大学的，那我就是我不知道，
对，吉林市也没有学校，
就是、老容易产生误会吧。
对，就有点类似于河北唯一的一个211的天津一个道理。
行吧，反正下午我们就去了那个
丰满水库，
对，去完那个之前是军火库的那个地儿，后来就去机器局嘛，对，反正就去了水库大佐，你的领域了。
对，从工程学上评一下这个东西。
那水库叫丰满水库，是因为它建筑的形状非常的丰满。
丰泽水库，
这个地方叫丰满。
一个工程师拥有一个
你赶紧补一下，为什么叫丰满？
我查了一下，也是一个说法，没有考证，没有查那个原始文献。有个说法说这个地方原先叫丰门 the door the gate of the winds 那个
风门
风，对，
有点对我来说太挑战性了。然后
刮风的风，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个峡谷嘛，其实是那个
风口
松花江的这个峡谷河谷，然后这个地方就风非常大，所以说就叫风门，后来就写成风满，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不知道
所以是口音梗是吗？
有可能，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前有段时间吉林的这个蒙和满确实可能是不分的，因为图门江和豆满江也是其实是一条江或者可能是一个地方
叫法
的不同。
所以那水库的看点在什么？
这个水库就很震撼了。其实我们去那儿，你先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水库。是一个这两年修的水库，
新的坝，这就是一新的坝。
对，这个就是丰满水库，其实就是松花湖嘛，
嗯、
对吧？就像那个你旅游的时候叫千岛湖啊，那个泄洪的时候叫新安江水库。人类的本质就是大主题。我想啊，这个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水库的视角跟我们看有什么不同？对
对，就是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对，就是很普通的水库。这个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就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它占了整个这个就是这个东北整个电力装机容量的一半，就这一个水库。其实我们现在在非洲修水库也经常这样，就是
它很有可能成为、这个、
对，就是我们可能新修一个水库，它的装机容量就占到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50%，就是让这个国家一下子 从一个电力进口国变成一个电力出口国。
你在非洲干事就跟在文明那个游戏里边咵整了一个什么超级大建筑七建筑一样。
对，就是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建筑，可能就是在非洲这个国家相当于是一个奇观级的建筑。
嗯，
然后丰满水库呢，它这个就是丰满水电站，被称为中国水电站之母，因为它相当于是中国最就是第一，就是整个中国境内第一个最大规模的现代的一个水电站。所以说就是基本上中国所有的水电站的这个技术人员全都是不说全部吧，绝大多数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就像是这个玉门油田之于这个中国的石油产业一样。
所以你来这儿是不是有那么点这种追根溯源？
有没有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哭墙的感觉？
这正好剩半截那个。
大佐刚才你下午应该在那个水坝前摸一摸，哭
一
哭，戴个小帽。
在那个对水电工程师在丰满水库。
不过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毕竟这个。修这个丰满水电站死了很多的这个中国劳工。
他什么时候修的？
对，1936年开始吧，到1945年的时候，到日本战败的时候没有修完，修了89%。
所以还是伪满洲国给我们留下的基础
这么精确
基础设施，
还剩11%。
对，修了89%，但是呢，部分已经就是部分投产发电了。相当于是日本人多多少少回了点本，但是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日本人。就是他日本人是相当于是让中国劳工去修的，
对
啊，对，
是他主张了，但是耗的都是我们自己的，
对，就耗的是我们人的这个生命、
人力物力、
人力物力。对，
我们看他旁边就是一个万人坑，
对，他旁边就是一个
就是劳工纪念馆，
对，
就是埋这个劳工，
没错，
而且劳工非常悲惨。刚才看那个资料，就是他们都没有衣服穿，然后就是穿那个水泥袋子。套着那个水泥袋子当衣服，
这跟就
然后没有面吃，就是吃这种。
就跟我去那个云南看那个滇西铁路也是，大家现在只知道说滇西铁路在这个抗战过程中发挥了多少好的作用，但是你去看看它怎么修出来的，那就是非常苦难的历史，全是代价。然后这些人就是因为你不是设计师，你也不是什么著名的这种将领，你就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工人而已。然后你就
当时日本人修这个水电站，就是为了给。新京就是长春供电，以及整个东北地区供电。
因为当时日本人弄了很多人过来，
给整个东北地区供电。它有几条线路，就往沈阳旅顺的，往哈尔滨的，往新京的。它有四五条线路，整辐射整个东北。
啊，
对。
那以他当时的那个装机量，或者说那个供电能力是完全能达到这一点。
就基本上整个东北可能大部分都。
他当时也是当时这个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个。
对对对，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但我刚才也说了，他没修完，尤其是修到后面，这个具体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说，
视频节目欢迎观众，
又是一个预告，发现这彻底是个预告，
没错，
对，先导片，
没错，trailer 是 trailer，
修到后面就是一个是他，
对，修到后面其实这个一方面中国的劳工在代工，另一方面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工程师也在代工，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商也在代工。
彻底
这个大概是分界线大概在啥时候？你觉得？
就1941年。
对，
他
只要
这
日本，
日
本
不行，
他
只要
这
日
本
行，
颓了。对，
然后就彻底成了一个豆腐渣工程。
就是丰满水电站，它在刚修建的1936-37年那两年，可以说是日本人最猖獗的量，就是最猖狂的两年。对，就是因为那两年，就是相当于是日本刚刚就是开始全面侵华。然后那个打蒋介石这个势如破竹，然后觉得自己可能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非常的猖狂。那个他你想他居然敢动这个修水电站的念头，水电站的，
对啊，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基础工程，
对啊，水电站的这个回本周期至少要20-30年，
说明他很自信，
对，说明他很自信，觉得自己能在这个东北至少要待20-30年。但是你想，他后来到了1941年、1942年，他整个财政事实上处于一个崩溃状态，中国战场把他拖的已经这个
一笔掉到，
对，一笔掉到，
这也是军国主义的一个特征，
对，
他会倾举国之力去弄一事儿，但是他很容易就被拖垮。
而且大哥，你还用了一个词儿形容这叫什么什么帝国主义，贫
穷逼帝国主义，
穷逼帝国主
义，穷逼帝国主义，对，就其实是没有什么家底儿，
展开讲讲，
就可是造是吧？
对，
希特勒不也这样吗？
希特勒纯粹是自己作的，就是希特勒其实
德国没那么穷，
对，
德国没有那么穷，对， 德国希特勒野心太大了，
在法国，在基本上可以说在法国投降之后，德国基本上就是拿到了全整个欧洲可能80%的工业能力。
没错，今日如法的指标又达成了。
对，
那个水田站后来被日本人那个投降完之后，没有马上被咱们接管是吧？水田站。
哦，那最后一点家底其实也被弄走了，弄走了。
被谁弄走了？
就是被
苏联
弄走了。把什么弄走了？核心技术。
把机器弄走。
嗯，就那几个装机，这个机其实叫什么？是什么？
涡轮？是个啥？它是个
就是
发
电
机，
水力
发
电
机，发电
机，
发电机。
那个时候，就是个苏联的技术跟日本的技术比起来是差不多的，还是怎么？
啊，这个东西不是说技术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说就是，
而是有钱也不占王八蛋的问题，
就是说有钱不要了。
对呀、啊，
对。
嗯，而且那么大个机器，对吧？拉回去。
对
啊，
对啊，能用。就我技术落后过5年10年的，我也照样用啊。
对吧，是
卖废铁还值不少钱？就是，
而说就是我们这个东北农民被日本人压榨所生产出来的这个水电站，就被俄国就被这个苏联红军给弄走了，
又截胡了，
对，
截
胡了。
对，
所以他被新中国接管之后，他有没有什么辉煌？
其实等于只剩一个
没有马上被，
只剩一个大坝，
没有马上被共产党接管了。
嗯。
就建国之后肯定都是被共产党接管，
中间有几年其实 是
国民党
被苏联被
当时是
对啊，
而国民党短暂占领期间，好像当时还有人建议就是把这个给炸
掉
啊，是吗？
嗯，
这是什么？
我就
这是反正
多么低智商，
我就想知道他在共和国时期还辉煌过吗？还是说他就此陨落？
没在共和国时期辉煌，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1953年的时候基本恢复了，然后最后完全建成是在1959年。
就那时候共和国还是一穷二白，然后这个东西还是有家底。
对，你想当时整个全中国大半的这个工业全都在东北，
对，
而它的装机容量占了相当于是整个东北的一半，也就是说
四舍五入就是全中国的三分之一。
四舍五入就是如果它不运转的话，整个
中
国的
经济立刻
这个工业就瘫痪了。
有这句话就可以了，
何必？
对，就可以理解这个水电站的重要性
。
对，
但是它还是，毕竟它还是豆腐渣工程。
嗯，对。
说等于是我们新中国这个工程的技术，然后给它维修或者说是增建扩建，然后给它续了命。
续了命。
对，但它其实还是不像是往常的水电站一样能停。就你刚刚说那个水电站，一般的水电站的设计寿命是，
就100年以上嘛。
嗯、
因为水电站这种东西吧，它跟一般建筑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这个这一个大楼，我差不多到了50-60年，我把里面人搬走，然后我把它炸了，对周围建筑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嗯、
水电站的话，你要是你想一个大坝，你要是想把它。
对区域生态就都受到影响了。
对啊，就是
要死人，
下游你要死人，你下游的这个很难弄，你稍有不慎，
对
对
吧？
下游就是哈尔滨啊，哈尔滨是一个，哈尔滨是
作为一个哈尔滨人瑟瑟发抖，大庆也好到哪儿去啊？你们
突然有自己的命，
800万人口的大城市，对吧？
嗯，
所以说他这个。所以说共和国后面又重新建了一个这个在它下游100多米的地方又重新建了一个新的，把旧的然后炸掉了废弃掉了。
嗯，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不然的话你等它有一天如果它
有问题
那就来不及了。
嗯，这是前几年的事情，18年的事情，
前几年
18年竣工是吧？咱们新的大
坝应该是18年竣工。
对，
就是在它的水电站下游不远的地方，两个其实在一块儿修了一个新的水电站，一个新的大坝。
嗯，
然后把原来的那个给炸了，拆了，然后只留了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两节，
对，
作为它类似一个遗址。对，
所以里面
工程师
的就是那个遗址，
是
吧？对，只有纪念性意义的一个工程。
是，
哎，这还蛮有意思的。
那两个，一个老了的这个遗址和这个新的运作中的水坝，
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会比较好看，
嗯、
对吧？这个中国水电站的哭墙，
对，标题有了，感谢。对，而且今天下午我们在外景拍摄的时候，我听大佐讲这段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感动。
嗯，
对，一个是大佐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语言能力和感染力在哪儿，第二就是的确这个本来他30几年日本人盖的，完了那个豆腐渣工程，完了被咱们共和国续命50几年续命续到现在，完了更强大的共和国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又盖了一个更新的水坝在旁边。
嗯，
这个整个这个
其实这就是历史的缩影，
这
个很有意思。一个工程或者一个建筑，它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有自己的命运，然后它还留在那儿，这就很值得玩味。
是，
而且作为这个哈尔滨人就非常感同身受。
对对，感谢感谢不杀之恩。
所以我们最后一站就是来长春，住在这个春意宾馆里面。其实这个也挺值得说的，这是谁选的？汉阳选的。
汉阳选的。
汉阳对。
汉阳在家。
汉阳的遗照。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先来的嘛，那个凯文开车，然后我们先拐到旁边那个，那边有个丽晶酒店。就是导航就在这儿，我说不对啊，我们说不是个老建筑吗？说然后后来问一大爷，大爷说你往前头开，然后我们就往前头开，发现是一院子，说总不能在这院子里吧？一看还真是，然后 team 就说，哎，这不是那个大和旅店吗？就是因为有一张图嘛，你在这个百度或者维基搜这个大和旅店，就能看到这个1907年落成的，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宾馆之一，当时每个房间它都配这个独立的洗手
间，
对。就是这个当时还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如果明天你们去那迎宾楼参观，它有些老的，它那个图片，你发现它其实原来这片土地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地上起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小楼，就是那边那个小楼，一看就是一日本建筑。然后我们进来就发现啊，这都是就溥仪住过的。
但是今晚我们下榻的地方并不是那个老楼，
对，我们是这边这个，对。
啊，其实这个大和旅馆在东北一共有7个，
有好几个，还有什么大和饭店，是不是？
就是
大
顺
大和系列是吧？
对，就是一共东北的7个主要城市，哈尔滨，这个长春，然后沈阳、大连、抚顺，还有那个我应该是吉林，还有一个但是后来被拆了。
他就是伪满洲国的万豪。
对，
他就是香里拉，其实当时绝对是，对。
对，现在保存最好的应该是大连的那个，但是大连那个现在正在修缮。
嗯，
然后第二好的是沈阳的那个，沈阳那个现在叫辽宁宾馆，
对，
那个大家可以去住一下，就是特别特别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当地的小情侣想要办婚礼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就是特别对。
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沿着日本的，就是他们叫再来线，就是日本的老铁路旅行过。就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喜欢在火车站旁边修那个国营的旅店。
嗯，
就是特别是如果你在日本的，就是日本比较荒废的地区，日本老工业区，在那个日本东北那一带，沿着铁路站，每一个火车站下来，它对面就是一个站前广场。
嗯，
站前广场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这种就是30-40年代军国主义时代
叫旅店就很有意思。
旅店，对。然后我就是以前在日本沿着东北那个。东北他们的铁路线走的时候，就是每次火车站就到哪儿，就是今天来不及了，我就在那儿下去，然后必然有一个那种老的国营旅店，然后在那儿进去，然后它里面这个前台上就会放一张他以前的照片，就他的这个屋顶这种军国主义式的这个坡屋顶那样，就是让我一下子和我们的中国的东北连在一起，只不过他们是这个侵略者，我们是被侵略者，但是他也把一些东西带到了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这个大和旅店，我要讲一点，就是伪满洲国的历史只有13年，
对，
1932年到1945年，
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人在东北统治的历史比这个要长很多，
是，
也就是可以说是从这个甲午战争开始，
对，
后面就是他控制这个就主要是日俄战争，
俄战争
啊，1905年之后控制了这个南满铁路，然后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满铁。然后满铁吧，他得到满铁，他有一个满铁附属地，就在这个站两侧差不多是5公里还是多少一个距离。但是5公里就是你现在的来看可能不是很大，
好像很小。当年那是。
但是在当年5公里就是一个
CBD，
对，就是一个大城市，对，
开发区，
对，就是一个大城市，就是你这个5公里范围内你可以建好多好多。
是，完全是围绕铁路兴起的，
是。
所以说这个像大和旅馆这种，就是包括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很重要的老建筑，你会发现它建成的时间其实是1932年之前，就那个时候是这个日本殖民，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日本殖民时，就是殖民时代这个最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时光，
就是满铁公司的殖民，
对，
东印度公司
的殖民，
对，
然后那个日本人还有意识的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调查，就是这个写的那个满铁调查，
对，
这个满铁调查的对丰富程度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年代，就是东北的地方政府还会去参考满铁调查里面的资料。
我的天，
对，也就是说，
它是个很详细的那种社会学、人类学
调查，就是它的详细程度，就是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
关键那时候中国没有人做这个事儿，
对，
没有必要，没有任何动机，
也没有这个。
满铁他们培养这个调查员，几乎培养的就是那种培养国士、培养死士的那种态度，而他们那种调查方式真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做田野调查，但我们真的是和他们差十万八千里。
他们怎么调查？
是那个
就是蛮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然后每一个就是每一个村子这水井在哪里，每家人有哪些经济产有哪些经济产业，然后市场在哪里，然后村和村之间的道路在哪里，然后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是花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到了这么一份很详细的一个调查。
对，就是满铁的那个调查队，
嗯，
就是满铁调查队有点像这个戚继光的那个鸳鸯阵阵，对，就是啊、有几个狼显兵，有几个盾牌兵，什么这种、
啊、成一个，
对，然后这个满铁的调查队就是有几个搞地质的地质学员
啊、
嗯，
说地质学家有点过了，就是、地质学员，
地质，
对，
地
质，
地
质，
东北话学院，
地质，
没有，没有，我说我没听懂，我以为是 address，
啊，地质其实是 geography， 对对对对。
对，搞地质的、
嗯，
然后这个搞什么这种就是社会学的测绘、
啊、
社会学的，然后测谱民俗的这种的，然后几个兵，
嗯
啊，然后这种就是组成一个
考察团，我操，
对，就是
下副本，
关键你要知道他有千百个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哎、这个
全部都是日本人吗？还是说
有没有汉奸？
不一定，
没有部分
中朝鲜人，当然有，对，有
朝鲜汉奸，
有的，
嗯，而且对，就你想想看，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被教被在东北被教育的那些汉人和朝鲜人，他们可能也会去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其实整个满铁调查，我最受震撼的是他们那个经济调查，
嗯，
那个是最牛逼的，就是你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史料就很少有像他这么详实的，就是他们农民靠什么去种，靠什么去生存，然后各行各业每个阶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就甚至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就是很先进的社会学的这种思想，就韦伯的东西，马克思的东西，
嗯，
就其实在他们的这个调查底下渗透的非常好。他
这个完全
他们对整个社会
的
分析，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满铁调查部基本上都是日本左派。
对对 对, 对, 对、
啊、是吗？
他们左派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当时的一个心态或者他们的一个
对，就我就想问，就是说这完全是个商业行为，还是说就是这也是为这个日本帝国搞这个满洲国做了一个铺垫，
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就是你想哪个公司为了赚钱会干这种事儿？
就完全就是说我要来这儿殖民，所以我要先搞一个这个。
嗯，
但是
而且学员他们条件很艰苦，然后收入也很低。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如果是单纯的说是你就是单纯的为了帝国主义来干这个事儿的话，
好像又
他们也只有那么
对啊，
他们也有一种为
学
科的学科的这个使命感。
对，
这帮人是满铁公司雇的。
对，
就其实你设想一下，就当然我们
培养的，
对，
嗯，对，也有日本本身，日本国内可能
大受震撼，
对
对
对对，就真的大受震撼。
就想想就是当年哥伦布那种，就是他也是别人雇的，
对
呀、
啊，
像红宝那种感觉，
对
对，就
是哥
伦布就他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追求，然后他有雇主，
对呀、啊，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说日本的那些大学里的左翼青年，他很多都是被日本的就是国内的那些人排挤
了。
排挤，说他们不得已，他们只能跑到
来了新大陆，
而且中国东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想象的一种乐土，
啊、
或者是一个新天地的感觉，就他们想在这里一展拳脚。
是，
对，
所以说，
而他们来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所以说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嘛，就是说满铁调查部的那个成员在有一次送别那个他们调查部内部的成员回日本述职，结果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唱国际歌，
在大门里面唱国际歌，
英特奈牛奈尔，
对，
就一定要
唱国际歌，然后被那个，然后旁边的那个军官过来就要揍他们，打起来了。
对，所以说就这个历史吧，有的时候它不是说这个非黑即白的，
有点荒诞
事情。对，就是这个日本人，就是这个日本人里肯定是有好人，
嗯
啊，但是呢，他就是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个殖民侵略的本质。
对，
就是当时的日本的年轻人吧，当中有很多人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满洲情怀，
嗯
啊，因为这个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地方，
对，
你生活在日本，
他们要开疆拓土，
对，
要走出去，
对，然后那个也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被这个就是像石原莞尔他们这个忽悠，
对，
就是说好像是真的是抱有一种
就是理想主义青年，
对，理想主义就是抱有一种这个就是世界大同的这样一种想法，然后你想世界大同就这套想法。他只要这个，只要他脑子稍微聪明一点，他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走向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对，就是聪明人容易共。
对对对，就跟那个，其实上一战的时候，日本派到毛子那边的那个，毛子那边的那个就是远征军，据说里面有 怎么讲，四分之三的人得了梅毒，四分之一的人被供了。
但
我想展开聊聊四分之三这个。
我前两天写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你看这个中国共产党很成功的，百年大的，那日共就比较悲惨了，相比较起来，或者说有点就是有点可怜似的，就是说他们一直就没有搞清楚斗争的主要路线，就是一直在搞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导致这些人尽管
毛选读的少，
对对，说白了就是你没有抓住我们讲的这个枪杆子笔杆子嘛，对吧？你这个两者皆没有得到，所以一直都非常边缘化。尽管这些人确实有热情，有情怀，
嗯，
对，就是这是一个，当然这跟后就是日本战后这个美国的那个作用也有很大关系，对，
嗯，
就是但如果你比如说你把这个左翼日本左翼抽出一条线来看。也很唏嘘啊，对，整个左翼都很唏嘘，不用说日本左翼了。
是，
嗯，而且在想，就是这些人，他们当时就是学了一身的本事，无论是学社会学的，或者是人类学、地质的，然后他们有这一身本事，然后在国内，在或者说在西方，他都没有地方施展拳脚。然后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有了这么一份 offer， 你在一个
令人心动的 offer，
在一个所谓的黄道乐土，所谓的五族共和，所谓不是五族共和，所谓的这个各族共和的这么一个新的土地，然后你可以去，
那叫五族协和，
五
族
协
和，
就在五族协和的
受感染，
一个新的土地，然后你有资金，你有同伴，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这还是大佐最有发言权，毕竟你现在也是要，
你这个危险，别
这
么，
这个不一样，
这个发言有点危险。
不，我们是为了天下大同，
不，我们是真正的商业，
我们是纯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没有，
大佐就是为了赚钱而已，
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目的。
我们那天路上听那个歌嘛，那个 Go West 那个歌前面他不是用了一段那个苏联国歌
啊，对对 对，
哇，那个歌听的真是人，就是你听那歌你就想出去，
嗯，
出去也是逃离内卷的一个好方法，
嗯，说到底就是我们肯定还是要去寻找我们的新天地，只是我们不能像当时的这个日本或者是伪满的这些被忽悠的，或者说被动员起来的这些青年们那样去做满铁调查。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尽管你有热情、有才干、有理想，但是不能改变你这个事情的本质。
嗯、
就是你这个还是要，就是说透过现象看本质。
嗯，
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善与恶之间吧，或许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
嗯，
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它属于明显的恶，属于明显的侵略。
对，
九一八事件，它就。这个成立这个伪满洲国，这就属于赤裸裸的侵略。
是，
嗯、
就或许就是很多事情，它是就是比如从零到一之间，可能有的事情是0.4，
嗯，
有的事情是0.6，
嗯，
但你这个确实就是100%的侵略，
对，
对吧？
嗯、
就如果说你要是会被这种东西忽悠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这个
脑子本来就不，
你还是想侵略，
对
对,
对,
对吧？
是，
哎，就跟我今天在写这个溥仪的稿子，就溥仪也很可怜，这个很可悲、很可怜的这个一个人，他也没得选，但问题是你说。他还是要为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没得选负责任。
嗯，
是，
对他拥抱了明显的恶。
嗯，
他
其实那为啥不能像载沣一样？他爹不就
选、啊、不是就是
选择了一条
就是对，如果他不是那么想当皇帝，重新当皇帝的话，
啊、没错，
对他也不会被这个日本人。
而电影里其实尊龙把这一点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嗯，
对，
所以我今天其实我在那个吉林那个松花江畔走的时候，我就在听那个松花江。
上
那个歌，
嗯，
其实之前对这歌一直没什么。
等一下是哪个版本？庞龙的版本。我弟家在。
不是，那个合唱团的非常宏大的中国就
知道
的那个，
对，那个不错。
对，然后因为我是前两天看那个就是90后那个片子，采访吴宁坤，吴宁坤是原来东北，对，他说那时候就是这个国破家亡，一听这歌就哭，然后东北的孩子们就完全被这个东西感染，然后你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说这帮人他经历了什么的话，你很难理解那个情绪。就那个歌词唱的嘛，就是我已经在外流浪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在家里是我的爹娘，我何时才能回到他们身旁？就是这种东西。
对，是的，就当时也是，就是伪满洲国的，就是办的那些所谓的五族协和的那些大学，那你们东北的流，就是理论上是日本培养出来的精英的。就是汉族的学生和汉满族的学生，他照样在里面唱精忠报国，
嗯，
只是他报的那个国不是日本人想象的那个国而已。
对
啊，对，这个我要补充一点，整个伪满13年的历史没有大学，只有大专，大同大学是个大专，
嗯，
就是大学，你但凡是个大学，你至少要四年制。伪满没有四年制的学校，
所以他培养的就是技术人才。
啊、他培养的
技术工人，
他培养的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嗯，
就是说白带路党呗，就是他可以用的人。
但他其实最后出来的反而不是带路党，很多都是这个。
对啊，
抗就是后来就是和抗联有联系，或者说是这种。在地下就是支持抗日活动的，
对，就是那个，就是据说是当时的那个当时的是那个校监，就是校监把那个派日本兵去抓那些就是汉族的同学的话，就是日本人还会去拦他们，日本的学生还会去拦他们，
啊，
还会掩护那些汉族的学生逃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实际上伪满洲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它没有任何凝聚力。
嗯，
他合法性太低了，
对，
他可以说这个他摆了一个溥仪出来，对他的合法性提振已经很高了，可以说是从一个90厘米提高到了1.2米，但仍然是个侏儒，仍然是个侏儒。
某四川籍作家对此表示，
对，行吧，那咱收个尾，
哎，行，
那行，今天晚上还是以我再练一首诗为结尾吧。
好，你有什么准备吗？
那个就是说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个就是曹宁说到了我们那些无名的劳工和无名的那些士兵，他们贡献他们生命给这些工程。然后呢，这首诗实际上是那个1938年英国的一个诗人叫 W.H. 奥登写的，他也是。
对奥登，
对他也是那个
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
对他也是在中国受到了那个影响，然后写的这首诗叫《中国士兵》
啊，
对，是查良铮翻译的，
哎呦，那
对
那很好，
他这首诗很短，是这样的，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狮子所遗弃，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他的玩笑是沉浮的，他沉闷如战时，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好，说上这一
下，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请期待我们的视频版本 B 站微博，
那个，
一键三连。